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集。韩立上前仔细看了几眼之后，就点了点头，然后再次低头想着什么。没过多久啊，韩立突然抬头对他们神秘的一笑，说道：这就对了，看来我应该明白这血咒是怎么回事了。前辈，此言当真？黑脸老者有些颤抖地说道。其他三个人呢，这脸上也都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神色。哎呦，要知道这血咒啊，就像架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把利刃呢，令他们不得不服从那些人的命令。那若是眼前的韩立真可以去掉这个心腹大患，那他们岂不是重获自由，不用再任人摆布了？这个所谓的血咒啊，其实呢应该是一种炎咒而已，对你们起作用的禁制完全是靠那些古怪的咒语和后面的什么黑血和画在胳膊上的符号，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那个人呢在装神弄鬼罢了。韩立淡淡地解释道，似乎胸有成竹的样子，可是他心里边却在暗叹侥幸啊。这炎咒之术，幸亏在当日查询大挪移令的时候啊，有一本非常冷僻的书中提起过，否则还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前辈，能否解除此咒语啊？年轻女子忍不住开口了。不知道，他这冷冷的一句话让这几个人的心里边咯噔了一下，原本露出的狂喜之色也不禁收敛了起来。前辈此话是什么意思呀？黑脸老者连忙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问着。如今这解咒的关键就在韩立的手里边，他可不敢得罪韩立分毫啊。这解除炎咒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知道解咒的口诀，我只要拿到手中，冲你们用灵力念上那么一遍，就可以安然解除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用神识侵入你们的神识海内，强行抹除炎咒的痕迹。这种方法要求除咒人的神识必须远大于下咒之人才可以啊。这样才能一下子就抹去此印记，但是同样啊，要是不成的话，就立即刺激炎咒发作，那有什么下场你们自己应该很清楚吧。韩立皱了一下眉之后没好气地说道：
什么会马上发作？
血咒发作后的血腥场面，当初下咒之人可是用一个大活人当场给他们几个人演示了一遍。那受术之人口吐数块碎裂的心脏的凄惨模样让他们记忆犹新，这才让几个人对血咒是谈虎色变，如此的惧怕。其他三个人的脸色同样的不好看，这岂不是要他们赌命吗？韩立呢望了他们几个人一眼，冷笑了一声，就想说些什么的时候，那瘦高的老二却猛地一抬头说道：前辈尽管给在下强行解除就是，我们几个人都是同一人下的血咒，若是我可以解除此咒的话，其他兄弟肯定也行。这话一出口啊，其他三个人都愕然地睁大了眼睛，呆呆地望着此人。
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太危险了。
别说了，我意已决。
年轻女子急了，连忙回头向青年和老者发出求助的眼神。这两个人对望了眼之后，青年默然不语，老者却叹了口气说道：
哎，五妹啊，让老二去吧，他这是在为先前的事儿后悔呢，只有这样做了，他心里头才能觉得好受一些呀。
可是二哥这样，
那女子呀还想争辩几句呢，可是那位二哥却已经走到了韩立面前。前辈，开始吧，用我做一下实验。这位说的倒是够悲壮的，但是下面发生的事儿却让这四个人如同冷水泼头，呆若木鸡呀。你们几个人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情啊？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们解除血咒了？韩立这话是寒冰刺骨，让蒙山无友面面相觑起来。前辈若不打算给我们解咒，为什么要在我大哥身上研究此咒啊？这位蒙山无友的老二在愕然之后慌忙地问道。我说过是为你们解咒才研究这血咒的吗？我只是好奇而已。看着韩立冰冷的面容和听着这毫无表情的话语，几个人傻在了当场啊。可前辈不是要知道那些人的事情吗？不给我们几个人解除血咒，我们怎么可能回答前辈的问题呢？青年有些痴痴地问道，脸上满是着急之色，显然啊绝不想放走这眼前的希望。韩立听见了，斜瞅了他几眼，又是几声冷笑，接着就不再言语，人家呀仰头望天。如此明显的问题还要问他，他都不屑于回答呀。好了，四弟不要问了，这位前辈觉得从我们身上得到的情报根本不足以换取我等的性命，所以啊才不愿意轻易出手的。黑脸老者不愧为年长的人呐，阅历不是那青年可以比的，一针见血的说出了要点所在。前辈到底有何条件才会出手，就直接说吧，只要真的能去除血咒，我们蒙山无友一定没有二话。好，早说出此话大家都不用兜圈子了。韩立忽然鼓掌，微然一笑，变得笑容可掬起来，但看在这四个人眼里啊，却更加觉得韩立这个人是喜怒无常，让他们心里边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敬畏之感。其实啊这条件呢很简单，若是能解除你们的心腹大患，你们几个人不但要将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还要从今天起暂时听从我的吩咐，帮我应对一下这伙人的袭击。我估计他们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的，而我同样也想在短时间内解决掉他们。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敌众我寡，在下是黄风谷的修士，来越都只是处理一些门派的事务罢了，只要撑过这一段时间，我就会请求援兵来的，到时候就不用害怕这些鼠辈了。韩立和颜悦色的将这个条件讲了出来，并毫不客气的扯起了门派的大旗，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干。哦，这前辈是黄风谷的修士？老者虽然早已猜测韩立的来历啊应该不会出七大派的范围，但是听到他亲口承认，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好，一切都依前辈所说，我等不会置身事外的，毕竟一解除血咒，我们肯定也就成了他们追杀的对象，跟在这前辈身边呀倒还安全一些。黑脸老者答应得非常的爽快，青年和女子听了老者的话也是面露喜色，没有出言反驳，显然呀他们很快的同意了老者的做法。对他们来说，七大派虽然比那些用血咒控制他们的势力要强大的多，当然可以投靠了。那瘦高的老二呢，却一脸的犹豫，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口。若是前辈解除血咒之法真的有效，我等还有一个请求，望前辈能答应啊。
黑脸老者望了老二眼之后，忽然肃然地向韩立提了一个要求。韩立见到这个光景，心里有了几分预料。
什么事情？只要不是太出格的话，我会尽力满足的。
嘿，奇怪了，这个时候的韩立啊，好像特别好说话。
在下的四妹还留在月都城的一间民宅内，现在我们失手被前辈擒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有事儿，希望前辈到时候还能出手相救啊。
大哥，那瘦高的老二一听这话，满面感激之色呀。
行啊，既然你们暂时跟了我，我自然会将你们的这个同伴救出来的，但是现在还是要抓紧解除一下你们体内的东西，不然不出一时三刻，你们就会一命呜呼的，还谈什么解咒啊。
韩立一口答应下来之后，却话锋一转，说出了一句让那四个人心惊胆战的话。
什么剧毒？我们身上应该只有血咒吧？
韩立见青年怀疑自己所说的，并没有动怒，而只是把脸一板说道，
刚才我检查血咒的时候就发现，你们大哥的体内啊，除了血咒这个炎咒之外，还中了一种剧毒，此毒不但毒性强烈至极，而且非常的不稳定，估计啊就快发作了，但好在在下对解毒之道还有一些心得，解除他们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并不用多担心此事。当然了，你若是不相信的话，也可以等个一时三刻，看看是否真的会毒发身亡呢。
韩立这话一说出来，四个人信了大多半。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吩咐我们办事的那个人，为何在我们出发前突然硬叫我们陪他共饮一杯酒水？
原来是那酒里有毒啊！我们都以为身上已经有了血咒，对方不会再动手脚的，谁也没在意此事。哼，他们的手段可真够毒的。
瘦高的老二神色难看的说着。青年和年轻女子这个时候露出的是恍然大悟的表情，而那他们的大哥老者则阴沉着脸，看来啊，他早就料到有这件事儿了。
既然韩立已经决定拉拢蒙山武友做自己的帮手，自然不会磨磨蹭蹭的让这几个人毒性发作了，就立刻一伸手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白一青两个瓷瓶，抛给了黑脸老者。
这瓶子里的丹药各服下一颗，就可驱散大部分毒性，以后慢慢运功再逼出残毒就可以了。
韩立说的是简单至极呀。黑脸老者马上就按照他所说的，将丹药呢分给了其他三个人，并毫不怀疑的率先服用了这丹药。看来这老者呀，心里边很清楚，韩立如果要对他们下手的话，根本不用在什么解药上做手脚，因此倒也放心的吃下了。
服下了韩立的丹药没有多久，这几个人的肚子里边就传了一阵激烈的腹痛，那年轻的女子脸色一红之后，突然一跺脚，人勉强的御气升空，飞向了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之后，只是身上还有韩立下的禁制，飞行的速度实在不快。其他三名男子见此，也都不好意思的各找了一个僻静地方，将肚子里边的毒物啊都给排泄了出来。一会儿之后，这三个人都面带尴尬之色的重新回到了韩立身前。稍等片刻，那女子也飞了回来，只是脸上还残留着绯红之色。
好，现在就开始解除血咒，谁先来呀？
当然是老二。刚一开口并想上前一步的时候，却被一只干瘦无比的手掌一把拉住了胳膊。
老二啊，你还有三妹呢，我一把老骨头了，既然无法筑基，也活不了多久，还是我先来吧，毕竟三妹肚子里的孩子还需要你照顾呀。
大哥，这不行，怎么能让你？
瘦高的老二神情激动的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什么也不答应。而青年和年轻女子见此，也开口要求先以身试验。
行了，不要争了，我看呢，还是让你们大哥先来吧，毕竟我刚才检测过的就是他的身体，这样把握更大上一些。
虽然说这四个人表现出来的结拜情谊非常的感人，但毕竟事不关己，韩立可没心思去用心体会去，他现在急于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解除血咒，那万一不行的话，他前面所做的事情可都白费了，只能另做打算。韩立这么一说呀，四个人就没什么好争抢的了。老者神色郑重地走了过去，那仨人互望了一眼，没法子呀，只能用担心的目光注视着老者的举动。
砰砰砰砰砰砰，
一连七八声响动啊，韩立扬手，数个真人大小的士兵傀儡在一片白光中手持兵器的出现在了韩立的身后。我在驱散血咒的时候无法分身应敌，这些傀儡就是一种警戒手段，任何人走进我身侧的方圆十丈之内，他们都会主动的攻击，你们最好离远一点。韩立的话里头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现在还无法信任他们的意思，让这三个人呢只好无可奈何地后退了一些。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傍晚时分，秦府客厅内，秦爷呀正来回的走个不停，脸上都是焦虑的神色。今天一大早前去给韩立送饭的仆人来报，说韩立呀竟然不在屋里头，好像是一夜未归。这一下子让秦岩大为担心起来。哎，他倒不是担忧什么韩立的安危，而是生怕这位保镖突然不辞而别，这让他们秦家如何应对魔道的加害呢？
秦平啊，再去看看韩少爷回来了没有，一有消息就马上来报。
秦岩有些急躁地吩咐着。
谢老爷。
秦平心里窃喜的恭敬说道，然后一溜烟的从厅内跑了出去。在他看来，秦岩越是对这位韩少爷关心，就越说明啊他没有抱错大腿，看样子他在秦宅之内飞黄腾达的时候，那可是指日可待喽。老爷何必这样啊，年轻人偶尔出去转一转，这是很正常的事，你看你何必这么着急上火呢？秦岩最宠爱的三夫人这个时候啊也在大厅之内，嘴里说的话虽然是为韩立开脱的，但声音中酸溜溜的味道是明显之极呀。这也难怪，自从韩立到了秦宅之后啊，这位秦家之主总是寸步不离地将韩立带在身边，原先非常宠爱的一些什么秦家少爷啦小姐啦，一个不再提携了。这里面就有着三夫人的儿女，如今呀他忍不住醋意大发了。
哼，你们女人家知道什么呀？
秦岩呀当然听得出来这三夫人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心悬全家的生死呀，哪儿还顾得上这些争风吃醋的小事，瞪了他一眼之后就不再理睬了。秦岩这样的态度自然让这位三夫人更加觉得委屈啊，但也知道自己的这位夫君最讨厌的就是女人撒泼打闹，只好强忍着将这股怨气咽了下去，不再言语。但是啊，这心里边可是对韩立又多加了几分恼怒之心。三夫人的意思就是啊，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场合，再找到合适的人手，他一定要让这位韩立吃不了兜着走。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回。